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您在哪里，愿神的平安与喜乐常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显明奥秘的神，信息的经文在但以理书2:17-23，但以理书2:17-23。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唱诗赞美全能神。
赞美圣主全能真神，宇宙万有之王，我灵颂主真主永远是你救赎天堂，听见之灵都来靠近主圣殿，宛然像
全能的真神，宇宙万有的君王，我们颂赞你，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创造天地赐下生命统管万有的主，你是舍命救赎战胜死亡审判世界的神，你是保守顾惜医治安慰引领建造的父，我们敬拜你，我们颂赞你，愿天下凡有气息的都来敬拜你，颂扬你的名，愿国度权柄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奥秘，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请起立。 天父啊，谁能知道你的心意，谁能领会你的事呢？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又差遣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使我们明白真理，行在你的道上。求你使我们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为你恩典的见证人，让人听闻福音，看见福音，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回转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诸位请坐。
Oh,
阿们。谢谢信有诗班的献诗，唯有基督。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三节，请诸位翻开之后，由我来攻读。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应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陈世冠牧师，他所讲的题目是显明奥秘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又要来做梦解梦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整本但以理书的一个缩影，因为但以理书前面的六章是在讲历史，在讲故事，然后后面的六章是在讲一些的预言意象。那第二章呢，你发现有这两种文体一起出现，在讲的故事，然后故事的里边又有预言又有意象，所以它好像是整本但以理书十二章的一个缩影。当然它不包含全部，但是它就在那个文体上面，它两者都出现在这一章。所以也因此呢，第二章是全本书最长的一章。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第二章当成是一个好像一出戏这样来看待它，好像有一出戏要 上演。这出戏的内容呢，是在讲的就是好像一个宫廷的斗争。这里好像看到了但以理在跟那一班巴比伦的哲士们，那些术士们彼此在斗争，看谁有本事解梦。当然了，这是表面，背后我们都知道了，真正可能如果有所谓斗争的话，那是但以理所敬拜的神跟巴比伦术士哲士们所膜拜的偶像之间的斗争。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宫廷斗争的一个剧啊，它背后里面其实弟兄姊妹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神迹。当然但以理书充满了太多的神迹了，我们儿童主日学生太喜欢但以理书了，不过只喜欢但以理书的前面啊，后面挺难的。我必须承认，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做的这个梦吸引。这个梦提到了金银铜铁泥所构成的一个巨大的人像，那每一个的素材都代表着一个王国的朝代，然后他怎么样在一个非金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的底下啊，打到他的那个半铁半泥的脚，然后这个像就塌，然后后来这个石头就变成一个大国。我们对这个故事是很有兴趣，而且看样子也是他的主轴。哎，我不否认啊，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因为哦，刚刚说过了，第二章是好像但以理书的缩影，对于这个启示的意象的这个讨论，我们在第七到第十二章还有非常多。我今天有一点点想少谈那个，要多谈在第二章里边我读到的一些的体会跟领受。但以理书的故事非常容易直接让我们觉得主角就是但以理，要不然，他是那个好的， 角色啊。那那个坏蛋呢，就是凡是跟大卫里作对的那个都是坏蛋啊。尼布这里至少是尼布甲尼撒，我们会这样来想这个角色。但是我今天的讲道题目，你就发现我有一点不太甘愿，承认但尼里或者是尼布甲尼撒是这部剧的主角或者是配角。显明奥秘的神，我刻意把那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到底但尼里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也是今天你跟我所信的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经历人生？人生中间的未知，整个关键不是取决于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们习得了什么功夫，恐怕整个关键就在你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当我们读到尼布甲尼撒王做这个梦，然后但以理要来为他解这个梦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联想到了在创世纪里边约瑟同样类似的故事。我很快给大家描述一下怎么样的相似法。两个主人翁但以理跟约瑟，他们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底下到了异邦。当然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约瑟是被卖到埃及。两边的故事都形容主人翁长得俊美英俊，然后当然两边的故事都发现这两个主人翁到了异地以后，他们除了他们原来的希伯来名字之外，他们有新的名字，当地的人为他们取新的名字。但以理叫波提沙啊，然后那个约瑟的名字啊，那个好难念啊，那个沙发纳特巴内亚，哎，他的新的名字，到了埃及过后帮他取的，法老王帮他取的。不管是尼布甲尼撒，又或者不管是法老王，他们都是当时代里面非常有分量最强盛的君王。这两个君王都做噩梦，而且做了噩梦以后呢，心里都烦乱，这个在经文里面都有描述，我略过那些经文的出处。然后两个故事里边呢，在但以理这边我们看到他这里就是有一个护卫长把他引来见尼布甲尼撒王，那在约瑟的故事里边有一个酒政把他引来见埃及，所以这里好像彼此可以呼应，你可以做很多的联想。两边的故事我们都发现，当王有梦要解，没有办法解出来，这些哲士们没有办法解出来，这情况都是相同的。然后呢，当但以理或者约瑟把梦解完出来过后呢，他们都很谦卑的承认说这是神的作为，是因为神才能够揭开真相。两边王所做的梦都涉及到他们个人以及国家，虽然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两边的地方在细节的描述上都很像。如果我们把巴比伦这边发生的事情不只在局限在第二章，我们知道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做梦，第四章他在做一个梦，第五章呢是墙壁上有文字，都是但以理在帮忙去解的。你把这些的故事都放在一起，在对照约瑟在那边的情况，你就发现很多地方可以很微妙的呼应。比如我举个例子，当但以理成功的去解梦或者解惑的时候，王就很开心，就奖赏他。约瑟一样啊，当他帮法老解完之后呢，法老也非常开心，也都奖赏他，连这个奖赏的动作跟内容两边都很像。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两边的故事在讲解梦的故事的里边都提到神的灵以及智慧。但以理这边在第五章提到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伯沙沙跟但以理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事实上智慧是但以理书里边蛮重要的一个 keyword， 一个重要的词。在创世纪也一样啊，当约瑟要为法老解梦的时候，法老对他的臣仆说，法老知道约瑟了不起，他就跟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 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然后他转过来，他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两边的故事，各位，我试着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把这两个的故事做一个对照，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个人都非常杰出。有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其实但以理的故事是约瑟故事的延伸，或者是约瑟故事的 一个现在版。如果你把但以理书写作的成书的日期推得晚一点，很可能是在犹大被掳的情况底下，作者要透过但以理的故事呼唤他们记忆起约瑟，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在救恩的历史中间，有这一些忠心的仆人们，他们在异邦，在那个不信神的文化的里头，他们在主面前忠心，他们活出那样的一个美善的见证，他们树立起敬虔、刚强又谦卑又卓越又敬业等等各样的生命见证。好，如果我们将来理解，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今天你跟我不是活在一个被掳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这里仅仅只是在看戏吗？或许你说，牧师，我最近也常做梦，能不能够讲讲到底怎么样解梦啊？各位，我今天说过了，焦点可以很多，它是但以理书最长的一章，我只能够抓一些的重点跟大家分享我读这一章的领受。我已经在一开始强调说，我相信，我也这样认为，主角是上帝。可能我们的好奇心为了要去解那个梦，太过关注那个梦，我们可能会错过第二章还有很多很宝贵的信息。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什么叫做奥秘。各位，你觉得什么是奥秘呢？我做了一个梦，我不告诉你，但是请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做什么梦，这个叫奥秘，恐怖吗？各位，如果这是奥秘，刚才我们唱天韵的诗歌在唱什么？是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不知道的事情。你被对付了，你被别人借用他的知识的权利来对付你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其实弟兄姊妹，故事本身是一个奥秘，但以理去解梦，获得这个梦，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并且解它，也是一个奥秘。这中间都是奥秘。故事的本身呢，讲到那个金银铜铁泥那个人像，他的预言，那是一个奥秘，说出一个未来的事情，还没到的时候就先说出来，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连但以理本身在未经告知的情况底下，他那天晚上祷告，他也叫他的三个朋友一起祷告，把这个奥秘向他们显明。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片语，也是成为了讲道的题目。这位神是为显明奥秘的神，这位神让但以理知道，但以理急着进去往那边跟他解释。我下面用四个点来分享我读这段经文的领受。第一，这位显明奥秘的上帝，他是天上的神。你一定会心想，牧师，你说了等于没说，真不好意思，不是我说的。这首先是那一般不知如何是好，既恐惧又无奈的术士们，他们先说的。请看经文，经文怎么说？第二章的第十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者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基本上不是讲民族，加勒底人在讲的是那些 astrologers， 那些观星象的，观星象的。 OK， 问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王要求术士们解梦，但是不告诉你梦的内容，没有这样的事情啦。哎，结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十一节，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你看，首先是这一般不信靠耶和华、不相信神的这些术士们用了一个这样的形容词。当然他这边讲的是神明，英文里面是小写的 G， 后面加一个 S， Gods。 但是他前面的形容是不与人世人同居的神明。这一般的术士从他们跟这个王求情表达的时候，讲出了这位神明应该是不与人同居的。什么叫做不与人同居的呢？就是天上的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上的神这个片语在这里连续出现。你看圣经的话，十八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你看到第十九节， 那边又出现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你看到第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你看到第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第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天上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相对的说法。相对于这一班巴比伦的术士，这些哲士们，他们所膜拜的地上的偶像、习俗、文化、人间的势力、占卜所得到的知识 whatever 各方面，耶和华上帝这位显明奥秘的神，他是天上的。各位，这个天上的，它不只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是一个属灵的概念，表示说但以理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一位超越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何为神？谁是神？神顾名思义，一定要跟你跟我不一样，甚至超越我们才叫神嘛。这位神不住在跟与人同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刻联想了，你可能会心里有一个矛盾出现，不是在说神是以马内利的吗？有没有想到这个矛盾啊？在人类的历史上面，人跟神的关系，人对神的了解，一直处在一个两极的里面。我们要不是把神想到高高在天，远远的到一个地步，远到看不见摸不着，就因此消失了，无神论了，不可知论了，要不然我们就把神想到非常的近，近在咫尺，在近到我的身边，连这朵花都是神，近到一个地步根本我你不分，神人不分。在神人不分的情况底下，神的位格也被消融了，被消融以后呢，就结果就没有神了。当没有神的时候，人只好自己是神了，犯神嘛。这两个极端一直在人类世界里边不断的展现，也不断的被大家在接纳。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神按照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也是最美的结合，道成肉身，把这位超越的神又同时是灵在的神展现给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处境，这段经文里面，当时的巴比伦的哲士，他们的神，他们所了解的就是那样的非常的在身边的，跟人间在一起的，没有超越性。但以理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呼应了这些哲士们的心里的呼求，我办不到，我们的神也办不到。看样子这种难事，这种的生命的这种困境困局，只能够是有一个不在凡间的。是的，这是但以理所敬拜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他虽然是天上的神，但是他又愿意与人同行的，他又愿意来靠近人的。他是那位有位格的上帝，他不是自然界的神，他不是那个占卜可以占出来的神，他能够做成一件事情是人所不能做的。弟兄姐妹，显明奥秘的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有更高的旨意，他总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看到的第二个部分，不只是他是一位天上的神，弟兄姊妹，显明奥秘的神也是一位赐智慧的神。刚刚我说过他是天上的，但是他愿意靠近我们，把智慧赏给我们，引导我们化解人生的困难。他是一位这样的上帝，当他把智慧赐给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就化解困难了。但我们要注意了，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刚才我说过了，这个王做了这个梦，故意不要跟他们说，为难他们，威胁他们，甚至要夺他们的命，这个危机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时候知道王做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解答。知道，知道人生中间知太重要了，不知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难，如果无知我们会掉到人生非常糟糕的境地，万劫不复。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知道，知道，你知道越多你就能够解决越多的困难，包括未来的事情。所以人对未来的事情有很大的饥渴，为什么启示录这么多人喜欢读，就是这样嘛。如果你能够预知未来，你发现你就能够掌握现在， 你这个你就可以控制别人了。我知道的越多，我就能够把我的知道当成武器呢。像这里的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哎，奇怪了，弟兄姐妹，知识是很好的，不是吗？我们这一生不是想方设法要知道更多的事情？我们告诉我们的小孩，我们告诉我们的今天年轻人，长辈跟他们说，你们要求知识，不断的求学问，让你自己能够知道的更多，好叫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好叫你能够站立，好叫你能够在社会能够顶天立地。但是真的吗？知道的越多就真的好吗？在罪的里面，知道可以被误用，可以当成武器。在罪的里面，知道看样子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什么叫智慧呢？弟兄姊妹，当然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把智慧赐给但以理去解梦，但是在旧约里边的智慧文学传统，我们看到智慧原来不只是知道事情这件事，智慧它有知性的部分，它更有德性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不但是学了很多的学问，懂很多的文字，他们生命非常的美好。当第一章他们四个不要用完那个王的膳的时候，其实那个太监长很担心，万一你们这四个哈，这个营养不良的话，那我这个头要断了，要落地了。当然你非常体恤他，好好的跟他谈，用好的方式来帮助他。什么叫智慧？在第二章里边，当这个危机的事情发生了，国王的命令搬下来了，要杀这些全部不能解梦的哲士的时候，连都会波及到但以理本身跟他三个朋友的时候，他临危不乱。你看他的应对的里面，他临危不乱，他还能够进到王的面前。本来王在之前的时候是根本连还责备那些哲士耽误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呢，王居然是愿意让但以理有一天的时间，他临危不乱，他非常清楚知道怎么处理事情，更能够表现出他的 EQ 非常的高。什么叫智慧？智慧不只是知识，那种拿来害人的，像尼布甲尼撒，这里但以理所展现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不懂你有想到一件事吗？那一般没有办法解梦的哲士，都是异教，都是敬拜假神的，不但自己敬拜，还带领别人敬拜假神的。这一般人其实某个角度来讲，你死了就算了，也好。但以理眷顾他们。但以理当天晚上得到梦的解释以后，他第二天非常急的赶着的要去到王的面前，把这个解释跟王说。为什么？他担心王等不及，不耐烦的时候要去杀那些的哲士，他一直心挂着这些哲士们。智慧有知性的部分，有德性的部分。这位赏赐我们智慧的神，他是那位显明奥秘的神，但是他显明奥秘不是拿来玩玩的，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的，他是化险为夷的。这是为什么？但以理跟王说什么呢？第二十九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人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其实他知道王也真的很痛苦，王已经意识到，他听到那个、他做了那个梦以后，他可能在痛苦中间不知所措中间，他才会对这些哲士这么样的不客气，他才会这么容易动怒大发雷霆，一点耐心都没有。但以理也体恤他，但以理说，这个智慧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智慧，我是想到你有需要，当然我的神可以，那你有需要。各位，这是不一样的但以理。这边展现出来的，他不只是一个 IQ 非常高的人，一个非常 intelligent 的人，不是，他是一个很整全的人，有生命的素质在里边，是这种智慧。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被掳，我们并没有被掳到哪里去，除非你自己心中觉得你被掳到哪里去，我不确定啊。可能从国家角度、政治角度，你没有被掳，但说不定在一些关系中间，你发现你是被掳的，你不得自由。我们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形态、我们生活、工作、求学、整个文化，我们活在一个基督教基督徒不单少数，而且是越来越被敌视，大家对我们很敌意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从这个意义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呼应但以理，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面对很多的未知。其实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一息善存，我们就有未知，不是吗？谁能够在活着的那一刻的里面可以是没有任何未知的存在？ That's impossible。 你说我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知道的，你讲完这句话你就已经不知道很多东西了。你连你讲这句话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可能都不知道。不仅是这个层面，我们今天也面对一个世界，是很有可能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为我们带来威胁的。可能别人是恶意的，可能别人不是恶意的，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受难者、受害者，他们也在苦况之中。我们面对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我们来思想，神啊，你是那位揭显明奥秘的神，你会跟别人这样介绍我们的信仰吗？当你今天、明天、未来，哪怕逮到那么一个小机会，跟一个不信主的同事聊天，或者去做个人布道的时候，你会跟别人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显明奥秘的神吗？一般不会。我们会说，哦，我们神是慈爱的，我们神是公义的，我们很少这样形容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这里值得我们深思。这位神他是天上的神，他是那位愿意赐我们智慧的神，来面对人生一切的奥秘。这个奥秘可以是不知，但也更可以是更大框架底下的奥秘，人生最大的奥秘。感谢主，这个在到了新约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他讲的是上帝永远人测不透的救恩，他的救法。没有人间可以想到哪一种方式可以用上帝这样的救法来救拔我们。这个奥秘是在揭露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我们都没有办法自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把它展露出来了。真正的奥秘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这个奥秘不遥远，这个奥秘在耶稣基督里边被揭开了。今天当你跟我在基督的救恩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透亮了，我们还是继续面对很多的不知，但是你的态度不一样了，你天路的步履不一样了，脚步可以轻盈，你可以扶旁边的人了，你可以唤醒他沉睡的心了。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借着圣灵向人显明主的心意。谁可以知道主的心，谁体领会神的事情呢？在圣灵里面，爱神的人可以领会。当时的但以理他领会。因此一个人当他在艰难中知的时候他是上帝的仆人，不知的时候他仍然是上帝的仆人，知的时候他忠心圣洁守几分，不知的时候他仍然忠心圣洁不向恶低头。我读这段经文还有第三个体会，这位显明奥秘的神是一位喜悦人能够一起连结的神。经文告诉我们，但以理遇到这个危机的时候，要杀这个哲士们的时候，这个命令下去就波及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但是是但以理一个人去见王的，然后他跟王求时间，然后跟王说我来帮你解决这个。他回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就这样回去，好像信心满满的，就反正我一个人，我姓但名叫以理，我好歹也是历史英雄嘛。没有啊，他回去找那三个朋友，请求那三个朋友一起，第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怜悯，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不单是但以理自己跟那三个朋友同伴，包括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他连结他这三个朋友，事实上面第一章到第六章，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之间都是连结一起在异邦异文化面对压力面对逼迫的情况底下同心侍奉神。这位揭露奥秘的神是一位喜悦神的儿女可以连结服侍的神。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做事很干净利落嘛，两个人做事跟三个人做事不容易合在一起， 但是上帝就是故意要选一个不容易在一起的方式来训练他的孩子们，透过他们的生命见证来拯救这个世界。显明奥秘的上帝是一位喜悦人连结见证他的上帝。最后，当丹尼里把梦解完了，你知道那个梦怎么解吗？哦，丹尼里说，哦，这个金银铜铁泥，这是这个朝代的更替，那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你就是金头。哎，哇，这个听得很爽。哎，各位，在这个材质上面，金银铜铁，这金当然金很爽了，所以故事的发展应该是很爽下去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丹尼里讲故事也真的不会看人讲，面对一个国王竟然讲这样的故事。他说，哦，有一天这个未经人手所凿的石头就砸下来砸到那个半铁半泥的脚，然后这个人像那个从金头开始整个人像就塌就瓦解了，崩了。那什么意思啊？你竟然敢在王面前说你崩了。哎，这个王听得懂。哎，各位你觉得呢？如果我是王，你居然在我面前这个开始的故事这么漂亮这么好，讲到后面居然我崩了，什么都没有了，等于我也没有了。奇怪呢，他没有怪丹尼里呢，他开心得不得了，他好高兴啊。圣经说什么呢？他下拜啊，他居然跟丹尼里下拜呢。然后注意他讲什么，王对丹尼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哎，他头脑很清醒哦，他下拜，但是他并没有把丹尼里当神哦。他的话里面非常清楚，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各位，这是我今天的讲题，这段经文不断的出现，把神形容成显明奥秘事的，显明奥秘事的。到最后尼布甲尼撒自己讲这句话，他是显明奥秘事的，他跪拜，他拜的是丹尼里，他口中讲的是这位显明奥秘事的神。弟兄姐妹，这位显明奥秘事的神，他是天上的神，他是愿意赏赐人智慧的神，他是喜悦人连结见证他的神，他是能够让反对者经历他认识他的神。虽然尼布甲尼撒不会这一次就好像完全对神就相信了就认识了，你发现第二章，你发现第三章还继续发生事情，但是每一次发生事情的结果他都在赞美上帝。我们只能说丹以理书在这边昭示一件事情，昭告一件事情，我们这位上帝是那能够让不信者的口中都能够发出对他的赞美的上帝。为什么在苦难中间犹太人读丹以理书？为什么今天在许多的基督徒当中，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读但以理书？因为它的信息仍然是鲜明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对事情失望，你可以对人失望，你可以对你面对的许多的未知，甚至这些未知反过来伤害你、胁迫你、困扰你，让你裹住不前，让你深陷整个生命的危机的里边，你可以对这些失望，但是显明奥秘的神还在。愿主帮助我们。丹尼里不伟大，所以请你不要学他跳进狮子坑里面，他三个朋友也不伟大，请你不要故意伸手去摸那个火，但是神，这位上帝，你跟我信仰中间最挚爱最忠心的这一位，他引领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目标，我们有依靠，我们有方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等候你，主，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牵引我们跟随你，知道主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又成就救赎洪恩的神，你显明奥秘，你也成就奥秘的心意，至终要荣耀你自己的国度，并且让我们在你里边得享安息。愿主的平安保守你的教会，眷顾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为主做最美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默想。 我们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奉献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诗歌《奥秘》。
眼睛未曾看见，
感谢天父赐下丰富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如今所还献给你的，求你使用在你的圣工当中，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理来归向你，更是求你悦纳奉献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我们起立唱三一颂，然后请士官牧师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